主后2016年2月27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谁能阻挡上帝的工作。
现在我要不同的方式请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1、2、3。好，我现在呢想要知道你们热情有多少，因为今天有新朋友来哦，热情哦，来我们来拍手来表达一下你的热情，不够不够，再来再来，欢呼声来，再来再来，感谢主，继续哦，不要停哦，哈利路亚，感谢。那等一下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需要你拍拍你的手，也要表达一下你的热情。我要出声，我被耳乐，我被刺心的耳乐。 唱歌来赞美主，可以避免你看到不好的事情。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对不对？你在上课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困境，或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会有盲点，你会有哀伤的时候，你会有生气的时候，你会有苦恼的时候。但是你有养成一个赞美的习惯的时候，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基督徒。因为音乐主的话语每天都可以跟你同在一起，让你每天醒来的时候，哇，我看见日光，感谢主，我今天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对不对？我看到了很帅的陈牧师，对不对？哦，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哦，好高兴哦，每天都有看到你。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要每天欢喜高兴，出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我被赐下何乐，
为了我自己的
所见，我
因为我的一些难解，我的我的自信和乐，为了我自己的无意付出，为了我的我的我的欢喜和乐，为了我自己，
我们能做的很少，我们能够发挥的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依然要寻求，时常看主你在我们人生当中，在这个时段，在这个时刻，你要引领我们走往哪一条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看见，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都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充满平安。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依然要做我们该做的信徒，做你儿女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更亲近主，然后我们要更寻求主，也要成为主你重要的器皿。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我们的口，甚至我们能够做的每一件事情，帮助我们身边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有主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幸福，是何等的恩典。当你在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可否有想到，主啊，你还有很多很多失丧的灵魂并没有在你的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见主。求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大大的器皿。我们在同事之间，我们要开口来宣扬，来告诉他们我们的主是如何如何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度过困难。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也要跟同学来传福音，你要跟他讲，你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同聚会，同在这里享受主的恩典，同行乐。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刻，求主来保守看顾，来恩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主你大大的器皿。台湾信主的人，成为主你的儿女的人真的很少，但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看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很手汗手，我们要让台湾遍地都是基督徒，让台湾站在台湾土地上的人都是称主为我们的上帝。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也求主你来保守看顾，来呼召我们成为你重大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生命因此而强壮，也让我们生命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帮助。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论到哪里，我们的心都渴慕你，我们都要敬拜你，我们要跟你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生命 将得着更大的力量，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因着我们的聚集，圣灵就要在我们当中做工，圣灵就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强壮刚强。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很好，我们已经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直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齁。那么今天就要看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起来念。来，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我的口。第二次又有声音对天上来说，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萨利亚差来的见我的。那你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们去的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我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整个福音的突破啊。从第十章开始，就是福音真正的去影响外邦人。虽然在之前第八章，因为他们受压迫，这些门徒他们就四散，从耶路撒冷分散到每一个地方去，包括他们不喜欢去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境界，他们都走进去了。但是他们进去都是针对那些犹太人，只是在外邦的地区的犹太人，他们还不能够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照他们的规定是不能够进去他们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那第十章开始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突破，就是不但进到他们家里面去，而且还为这个外邦人哥尼流来施洗。这是一个生命，这个福音的事工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影响到原来的这些他们很固执，他们很遵守传统，他们有一套他们的理论，他们有一套他们的规则，他们正在打破这样的规则，他们的规范。就前面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不断在突破，我们看见上帝不断在做工，让人的生命在那边降服。如果上帝所做的工，有谁可以拦阻啊？我讲这句话是对我们的生命很大的挑战。我们有时候真的常常成为一个拦阻的人，但是上帝他在历史当中，他行他的工作，他做他奇妙的事情。常常有一些人牧师去关心这些弟兄姐妹，我要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他们有时候会告诉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的心就想要来教会。还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常常邀请人，他们要来，请他们来教会，他们就怎么样都不可，不愿意来。但是有一天，他们就走进教会来了。牧师有时候都觉得非常的震惊啊。当他走进教会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什么？上帝的突破，上帝的改变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在跟人之间，让人不断的被更新，让人不断生命被突破。你如果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第一次领受，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竟然那个火像天从天上这样降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让降临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他们就可以开口讲他们原来不会讲的语言。他们为耶稣做见证。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开始可以行神迹奇事，这过去他们没有做过的，他只不过看过耶稣做。但是从圣灵降临之后，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了。这对他们来讲都是第一次。他们还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当他们这样一个神迹奇事震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后来他们又被抓去关，但是在被关的时候，他们迫切的祷告，那些为使徒在祷告的人，他们都很难相信说他们能够平安的出来，但是想不到他们在祷告之后，竟然圣灵就带领彼得他们出来了，让他们更大的惊讶。我们看到他们不断在突破，他们不断在被更新。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爱，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生命也不断在被更新，也不断的在被突破？以前我们的眼睛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只看到这样的眼，圆，反正华语哦讲的都差不多了。我们看得很近啊，圆是什么？圆，好像差不多哈。我们看得不够圆，哎，这讲得奇怪哈。好，师母都说我的那个二声还有那都不大准了哈。我们常常会盲目，我们常常会近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人生怎么走。但是我相信，我们当我们领受这样的信仰之后，我们的生命开始在突破。我们过去活在一个恐惧，我们过去活在一个不安，我们过去活在一个无知的当中。人家在拜，我们跟着拜。但是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开始在改变，我开始在突破。我们看见保罗他的生命改变了，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见证，他的生命改变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他改变了。他本来是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他成为一个什么？帮助基督徒的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连巴拉巴都不能够相信，他说耶稣呼召巴拉巴说，你去为扫罗祷告。巴拉巴说，耶稣啊，主啊，他专门在对付基督徒的，他专门在迫害基督徒的嘞。耶稣说，去为他祷告，他要成为所用的器皿啊。连巴拉巴都不能够相信他的眼睛所看见的，他所明白的事情，上帝就这样在用他。今天我们看到彼得进到哥尼流的家，这也是一个突破。这样的突破带给一种生命，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让我们更知道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今天的经文17节非常的棒，非常的重要。如果上帝所做的事，有谁可以拦阻？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要哪一个人得救，没有人可以拦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第11章记载，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立刻被这些同伴指引。这些同伴说，你曾进入那个未受割礼的人家和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只好将上帝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又再讲一遍。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在读第10章，这个明明已经讲过了。我们从第1章一直读到11章，那特别是第10章，现在又进到第11章啊，11章又在重复第10章的事情。那同一件事情，彼得进到哥尼流的家，上帝怎么感动哥尼流派人到耶帕的地方去邀请彼得来到该撒利亚来帮助他？上帝说，彼得会帮助你，让你全家得救。 这件事情到十一章彼得再重新复述一次，再重新讲一遍，所以表示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这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为什么？因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要开始临到外邦人，彼得是第一个人。所以他在面对这样的压力，他在面对这样的压力，当彼得他自己本身都很能够很不能够接受，他怎么可以吃那个不洁净的？上帝就给他看见那些不洁净的，在异象当中彼得看见的这些异象，上帝说你再来吃啊。彼得说这些污秽的东西从来没有入我的口，那上帝就告诉他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能够当成污秽。就在那当中，彼得正在那个猜疑的时候，正在犹豫的时候，圣灵就对彼得说起来吧，起来吧，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因此彼得就到了哥林流的家，他顺便带了六个弟兄一起去，因为他一个人去恐怕会被误解，如果有六个人，至少还有人 为他做见证，不是他自己要做这事情，是上帝亲自做这样的事情。彼得真的也蛮有头脑的，对不对？要不然被误会，所以他带了六个弟兄一起过去。圣经说你们要找证人，要有证人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真的也蛮聪明的了，有这样的智慧，带了六个人就一起到哥林流家。当他在哥林流家开始在讲道的时候，哥林流已经到他家的时候，哥林流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部邀请到他家里面，在等候彼得，要听彼得所传讲的信息。彼得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就开始讲道，他开始介绍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那彼得正在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那当中，就充满了在每一个人当中。圣经说就如同在五旬节圣灵怎么样降临在这些使徒这些门徒的身上，同样的圣灵也降临在哥尼流的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在表示一件事情，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了，彼得怎么会进到一个未受割礼的人的家，还帮他们施洗？这件事情对犹太人这些他们遵守行割礼的人，他们很难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就在提到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受了圣灵的上帝的道，他们感到惊讶，然后就质疑彼得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新译本它的翻译是什么，他说你竟然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跟他们一同吃饭。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更大的一种张力，更大的张力，更大的冲突，更强烈的语气在那边被彰显出来。这些人质疑他的有谁？有使徒。有谁？有在犹太的众弟兄啊。但是圣经还特别强调这些人是什么？是奉割礼的人。奉割礼的人。好，那一些奉割礼的人，那奉割礼这个意思齁，如果你在看第十章也有讲到这样一群人啊，这些奉割礼的人跟他们一起在争辩。奉割礼的是什么？是他们遵守割礼的律法，他们要求这样的律法，要有这样的行动啊。这是比较属于什么基要派的人啊。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先成为跟上帝有关系。犹太人他们要能够跟上帝有关系，一定要行割礼，因为在创世纪的地方已经有这样的提醒齁，要行割礼表示他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齁。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这边有说齁，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那表示这样的一个记号，他们要得到跟上帝的关系，他们必须要行割礼，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嘛。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觉得说，你要得救，你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一个盼望，你必须要先行割礼啊，这个就叫奉割礼的人。他们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些情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就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就在处理这些事情。你要成为基督徒，你是不是需要，你需不需要先行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对奉割礼的人来说，他们认为需要，但是就福音来看，上帝所做的工作，借着彼得所做的事情，这些割礼流他们并没有行割礼，但是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表示什么？不一定要行割礼，那只是一个记号。旧约的时候他们行割礼是一个记号，但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讲什么？你们要借着水跟圣灵就成为记号，因着水的洗礼还有圣灵，让你们成为一个新的选民，这就是上帝的记号，这是耶稣所说的。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要借着信耶稣基督，然后借着水跟圣灵的洗，让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彼得开始在描述他所经历的事情，他跟那些啊质疑他的人来分辨，来说明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他就说了四点。第一个，从上帝来的意象，这个事情不是彼得自己想的，而是上帝在三次的意象当中对他显现，上帝对他说，我让他洁净的，你不要当成误会。彼得原来的意思也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上帝跟彼得说，我看为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成误会。所以彼得的生命就这样在改变。然后第二件事情，从上帝来的命令，上帝他命令什么？圣灵对彼得说，那些邀请你来邀请你去的，你要与他们同去，你要与他们同去。然后彼得还带了六个弟兄一起前往到哥林流的家，就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彼得要前往哥林流的家，不是他自己决定，是圣灵跟他说你要跟他一起去，然后所以彼得邀请了六个弟兄一起前往。第三个，这件事情是从上帝来的预备，上帝老早就预备了，因为上帝怎么样去感动哥林流，让哥林流去邀请住在将近50公里外的约帕彼得，在那个地方去邀请彼得。那彼得走了将近50公里去到该撒利亚去关心这个哥尼流，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是上帝在预备，上帝在做工，上帝在那边成就这样的事情。第四个，上帝的行动，上帝的行动，当彼得开口讲道的时候，正在讲，圣灵就降临在那当中，是圣灵先洗礼，不是彼得帮他先洗礼、哦、所以这个次序要弄清楚。彼得这边分数，彼得在那边来说明，让这些质疑他的人无话可说。当然最重要的，彼得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哦，这一句话就很有力哦。你如果看原文哦，其实这个原文应该怎么翻译？我大概比较啊，用比较直接的翻译，他说我是谁？哦，有人这样讲的吗？他特别强调那个我哈、哦，我是谁？我能够拦阻神吗？如果神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拦阻神吗？我想这是彼得在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用这样的很，他用一种好像啊，我们说用质疑，他连自己都在怀疑这件事情，他在质疑他自己本身了。我是谁？他自己本身都很纳闷，他自己本身都没办法去接受，但是上帝却成就这样的事情，不是出于他自愿的，不是出于他愿意啊。所以这句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表达的是一个他被动，然后最后他顺服，上帝就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彼得他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生命的一种经历，看见上帝对人生命的爱，要祝福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彼得他说谁可以拦阻啊？谁可以拦阻？当彼得这样说之后，没有人敢反对，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叫安来看来，这样看来神也赐福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彼得真的很厉害了，很厉害。我们看到在这样整个事情当中，彼得在谈到我不能够做什么，只能上帝做这件事情。福音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成就了很美的工作。彼得在谈这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保罗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非常的体认到这件事情。如果上帝爱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拦阻。如果上帝要爱一个人，让一个人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任何一件事情没办法跟让他与上帝的爱分开，没有人。为什么彼得会有这种体认？因为彼得他的生命改变嘛，是不是？彼得原来不是彼得，保罗他原来的生命是什么？压迫基督徒的，他在压迫基督徒的，他觉得他在替天行道，他觉得他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为上帝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最后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耶稣对扫罗说，那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我之前有讲过啊，这句话是从希腊悲剧诗人Aeschylus 这个作者，他写他悲剧诗人，他有写一首诗叫不要用脚踢刺，这样的诗里面的这句话，不要用脚去踢刺，他在形容有一只牛被那个农夫用那个棍子上面有那个刺在打那个牛的背啊，要驱赶牛啊，结果牛齁，他就用脚要踢那个刺，结果他越反抗齁，那个主人那农夫就什么打得越用力啊，打得越用力。耶稣在对彼得在对保罗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意思是你再怎么样的反抗，你无法拦阻上帝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自己本身很清楚，有谁可以拦阻，有谁可以隔绝，有谁可以拒绝，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我想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必须要看到，当耶稣在圣灵在带领彼得的时候，彼得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我们从这样一段经文的一种改变，让我们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有时候我们人性里面，我们会有一种拦阻上帝的作为这样一个心态。有时候我们的人性，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当成是这是绝对的，以至于我们会拦阻上帝的作为。我常常有感受到保罗很喜欢用坚固的营垒。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也很喜欢用坚固的营垒。保罗在用坚固的营垒是在讲什么？是在讲那一些海盗，他们为了他们做坏事情，然后他们又要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就盖了一个坚固的营垒，让他们能够做坏事情能够怎么样，又可以享受平安。保罗在讲的那个坚固的营垒，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活在固执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活在固执的里面，我们生命活在无知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还自己筑一个围墙起来保护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是对的，这叫坚固的营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多少有这样的事情。保罗田立克是一个20世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是系统神学家 Paul Tillich。 他有一次到海边去散步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小孩子正在那个沙滩上在挖一个洞。那保罗田立刻就问他说，哎，小朋友，你为什么这边挖那个洞做什么呢？那个小孩子竟然很天真的就对保罗田立刻说，我想要挖一个洞，能够把那个海水全部灌到这里面来。啊，这个是非常天真的事情，对不对？保罗田立刻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所讲的可能是童言童语，但是他内心非常的惊讶。一个小小的孩子，他的心里面已经充满了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或多或少我们会有像这样的孩子一样，我们人定胜天，我们可以人定胜天，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已经超越上帝，我们已经替天行道。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到底它的历史多长，没有人知道，因为那是一个人类历史的缩小版。在这样的一个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塑造当中，上帝在六章五跟八节讲这样的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了。这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这么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间轴的当中，上帝竟然用后悔，因为人心所想的尽都是败坏，人心所做的尽都是不合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性，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会想到其实我们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也常常或多或少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需要做改变。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死灰复燃》，这是我们台南中会第一小区牧者，我们送给每一个牧者在读的书。我们盼望在六月份有一个读书会，就是要分享这本书。那这本书是美国一个Harry Reader 这个作者他所写的，他是在针对美国长老教会的兴衰做研究。他在看到长老教会的兴跟衰的时候，他提了几个重点。他说，生病的教会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它注重活动。他说，垂死的教会注重活动，而不是上帝创立教会的原则。我少一个不。垂死的教会注重活动，他要举办各样的活动，但是却忽略到教会的目的，他的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垂死的教会常常活在过去，没有想到未来。纪念过去跟活在过去是不一样，但是一个垂死的教会，他是不断的活在过去。我们过去有多么的风光，我们过去有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教会的未来是什么。第三个，依赖某种性格，他们很怀念在过去可能有一个牧者，他怎么样带领教会正在正兴旺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他一直在想望那样的一个性格的牧者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想到说，其实上帝正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去影响这个世代不一样的人。第四个，垂死的教会有一种维持的心态，维持只要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很不错了，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的教会的经常费够用就可以了。这样的心态会让教会的生命慢慢萎缩。如果一个生命是维持这样子就好了， 那这个生命很容易就萎缩了。第四个、第五个，他们的目光转离了福音，对福音没有负担，他们没有能力去接触周遭的人，他们目光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他们不知道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我看到这一本书，我的内心有很大的震撼。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以至于让上帝在我们太平洋教会的一个呼召，我们没有把它彰显出来，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需要做调整跟改变。第二个，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人要惊叹上帝的大能，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去经历上帝的大能。旧约跟新约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当旧约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律法，而且这样的律法是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拒绝，我们应该要远离。但是到新约之后，上帝不是叫你远离，上帝叫你走入，上帝叫你去往普天下去，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传福音。在旧约的时候是他们是封闭，他们要跟外邦人封闭隔离，不能够有互相的来往。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当圣灵给你们力量的时候，你们就要得到这样的力量，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世界的地极，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姐妹，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同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圣灵的降临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将带出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力量。在旧约我们知道很多的禁忌，你摸到一个不洁净的东西，你就成为怎么样？不洁净的人，对不对？你摸了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你就成为不洁净的人。你摸了一个麻风病人，你就成为什么？不洁净的人，你就要隔离了。但是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不一样了，耶稣伸手去摸那个麻风病人，结果那麻风病人怎么样？得到医治了。耶稣走到那些卑微的人的当中，走到那些罪人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我们自己，而是带着圣灵的大能与上帝同行，让我们的生命带出影响力。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圣灵的大能已经与我们同在，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说，当一个人得救，他们全家都必得救。阿们，你相信吗？过去可能我们遇到一个污秽的人，我们被到遇到一个罪人，我们就成为罪人，我们就成为污秽的人。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一个人得救，你全家都要得救，因为你不是靠着你自己，乃是圣灵与你同在。你的生命是带着能力的，你的生命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要带给人的生命一个突破，一个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被改变了，我们有突破吗？还是我们仍然停留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活在圣灵的同在的时代，那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带出影响力？我们生命有没有带出一个见证，让人的生命因着我们，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它是 Bill Wilson。 这 Bill Wilson 他所写的这本书，他说他是我的孩子，像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已经蛮久的一本书。在纽约双子星，它几乎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所有的有钱人几乎都在纽约。但是在纽约也有一个贫民窟，那个贫民窟叫布鲁克林。那个贫民窟布鲁克林这个贫民窟，很多的人像瘟疫一样，没有人敢靠近，而且不断的在扩散。很多的婴孩，人家生出来说不要，就丢在布鲁克林区。 让他那边饿死，很多的青少年在那边吸毒、破坏、打架，这个贫民窟没有人愿意靠近。但是上帝感动约伯尔神，他开始在那边关心那些孩子，他自己开着游览车、大巴士，一车一车的载那些年轻人、载那些孩子敬拜上帝，他与他们同在，他影响那边的孩子。到现在为止，他们每一个礼拜的聚会超过将近30,000人。一个没有人敢靠近的地方，耶和华神他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带着耶稣的爱走进去，影响那边的孩子。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人生命在改变，我盼望我们的生命也在被改变，我们蔡廷记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正在被改变。我们要带着圣灵的大，我们要带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成为美好的见证，让人的生命得到祝福、得到恩典。我们想唱这首歌《恩典之路》。
抓住，一步又一步，
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弟兄姊妹，你确信上帝爱你吗？你确信上帝带领你走前面的路吗？你确信上帝给你生命的恩典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吗？你愿意带着耶稣的权柄，带着圣灵的大能影响人的生命吗？耶稣爱我们，当我们领受这样恩典，就如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当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这样的能力，往普天下去，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你愿意领受这样的呼召吗？你愿意成就上帝更大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吗？马太福音28章20节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这样行的时候，他就常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阿们。你愿意吗？让人的生命得到祝福。若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上帝祝福，感谢主。谢主，我们把手放下来，我们讲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我们最大的祝福，谢谢你不论我们的人生走在山高山或在低谷，你都成我们永远的保护，万人中唯独你是爱我们的，让我们的一生跟随你走，让我们的一生来为你的旨意来活，你就常与我们同在。主，你就保护我们的生命，你就让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干渴，让我们生命永远得到饱足。感谢你，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愿意跟着你走，愿意将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去，让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来祝福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将他们的手举起来，他们愿意再次委身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大能就这样祝福他们，像威尔森一样，能够去影响人，能够去帮助人，让人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这首歌从头到尾唱一次来。
我的主，引我走真理路，高山我的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大能，我们不断被更新，我们不断被突破。主，这样的更新跟突破是要领受你更大的恩典跟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合你所用的器皿。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你的爱，让我们得到洁净，成为贵重的器皿，是上帝所爱的器皿，让我们生命带着影响力，影响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将你的爱分享给他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